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到显示心的一种表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近几日有一个东西堵在嗓子处让我不舒服，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就是在我跟同修交流的时候，我在跟人家说我自己悟到的一个法理，而对方并没有听懂或者是没有认同的时候产生的。我知道他不好，不要他，可是他还在。拿起书一看，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法，正是说到我的问题啊。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我与同修交流时说的话里面带有自我的东西吗？我想了想，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说我明白了一个法理，试着交流一下，还不太清晰。可是说着说着就越发的认为自己的认识非常对，到最后就变得不容置疑了。而当对方没有产生共鸣的时候，这个堵的东西就来了，难道他就是自我吗？这个很不容易觉察呀，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是要表现我自己，相反的，我是为对方好。你看你在当前的磨难中解脱不出来，我这么一说，你不就明白了吗？明白，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说的这么对，你怎么就不接受呢？哦，是啊，这不是在强调自我了吗？我有点意识到了。我想起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讲过，我理解的大意是，你们不是有意的，很明确的，就是想要证实我自己，但是你的行为是，原来我的思维中还是隐藏着我的对，我在帮你，我有能力等等。这个我当被人认可的时候，会非常受用，很得意。当没有被认可的时候就不高兴，而这个心却被为别人好掩盖着。师父在各地讲法5 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你所有的本事还不是修了大法才给你的吗？不要跟学员去显示，也不要沾沾自喜，不要认为自己有啥本事，你那点本事能干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这下我明白了，我终于理顺了。当别人不认同自己，自己不乐意的时候，就是那个自我不知不觉地冒出来了。自己明白的这些法理是大法给予的，是大法点化给自己的，可是希望别人认可的是我而不是大法， 这不就是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自己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吗？这不就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吗？我一看这段法是师父在显示心这个标题中讲到的，原来它就是显示心啊，这个心不去，不就危险了吗？不就白修了吗？哇，这可不是件小事啊。真正没有自我的时候，应该是说话始终都是平和的，只是在展现法理，对别人是没有要求的。一有了想强加给别人什么的时候，就是自我在表现了。我又想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人真是各显其能啊，有的擅长电脑技术，有的擅长安装维修机器，有的擅长发放真相资料，有的擅长讲，有的擅长写文章，有的擅长绘画，有的擅长舞蹈或唱歌，有的擅长吹奏乐器，有的擅长开车，有的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有的人很擅长外交等等。所有这一切能力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根据正法需要赋予大家的。当我们一有了你看我多厉害的念头时，就是这个自我出来了，就是显示心，就把自己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就是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就危险了，就会导致白修，所以就不能让他想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嘱咐我们，但是不能有显示心，你们是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所以不管这个心表现的隐蔽还是表现的明晃晃，不管表现的是为别人好而动心，还是我厉害我高明，都是证实自己的显示心，都绝不能留。在我的层次上的意念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一定要学到法，作者法轮大法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我是一名新得法的弟子，师尊在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这篇经文中说，那么为了能做得更好，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好，完成这历史使命。师尊在经文至南美洲法会中还说，希望大家多学法，多讲真相，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师尊在经文中也曾多次提到要学好法，当我看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学好法，多学法，这几个字突然间变得特别大，我知道这是在提醒我，在此我想和大家交流我的一些感悟。第一，我之前认识的学好法就是多读转法轮还有新经文等，包括抄法背法，读大法书籍是我们每位同修每天必做的功课。可是怎么才能算读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不是功夫吗？一上来就能达到这一点吗？达不到，达不到就肯定不能入境，不信就试一试，嘴里在那里一遍接一遍的念，心里什么都想，我们单位领导怎么这么看不上我，这月奖金给我这么少，越想越气，气得够呛，嘴还在念佛号呢，你说能练功吗？这不是个功夫问题吗？这不是你自己心不静的问题吗？那么我们修炼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能达到一心不乱吗？能达到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吗？如果不能，那就不能说是在学好法学到法了。之前我自己在家读法速度中等，只是觉得我今天学了几讲了，完成任务了，当然也会悟到一些法理，但是学的过程中会走神，往往读了一夜，光是嘴在读，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其中大半夜
都在走神的状态，脑子里想着我这个今天还没做完，工资还没到账，今天跟几个人讲了真相，让这个人退怎么就是不退呢？这个同修的说法我不认同，怎么这么对我？等等这些事情，有时候会想到这些都是思想业力，要排斥掉，但是排斥完了，已经读完了好几页了，不一会儿又冒出来了。那我们读过的那几页，走神的那几页，能算是我们在学吗？能起到指导我们修炼的作用吗？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我今天练完了五套功法，读完了一讲，也做了不少救人的事情，我们就满足了。我发现很多同修也是这样，读转法轮读得比较快，草草了事。我今天读完一讲了，我这周读完一本了，我这个月读完三本了，只追求数量和速度，很快的读，草率的读，甚至有的时候读的什么都不知道。明慧网交流文章中有同修写过，当我们抱着虔诚、谦卑、崇敬的心去面对师父和大法的时候，法才会给我们展现。那么我们读法的时候就像读报纸、读新闻、读常人书那样快，那么有多少字、多少句是随着惯性读下去的？每句话都入心了吗？世尊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过，还要告诉大家，我把佛法中的威力，把我自己诸多的能力都融到那本书里面去了，融到这个法里去了。无论是录像带、录音带和这本书，你只要看，你就会发生变化；你只要看，你就会去病；你只要去修，你身体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你只要坚持修下去，你就会有能力，你就会看到，你就会听到，你就会感受到大法的洪恩。对于能指导我们修炼、指导我们圆满的大法，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去读吗？不应该一心不乱地去看、去读吗？我最近经过一位同修的提醒，因此我现在改变了学习方式，读转法轮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出声音来，让自己清楚地知道每个字都读的是什么，收获很大，也不容易走神了。并且我现在读的是竖版的转法轮，因为横版的书，由于眼睛习惯性的左右摆动，会很快地看过去。尤其我们很多同修都是读了十几年的转法轮，眼睛在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会下意识地惯性地看过去。但是竖版的转法轮，眼睛会不适应上下移动，所以会看得仔细。上一次这样读的时候，我看见每个字后面都是无数的佛，层层层层的佛。因为我的天目是开着的，每次心里很静的时候，心能定下来的时候，天目就会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得非常清楚。我也冒昧地建议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的时候速度要慢下来，因为能不能做到字字入心，能不能做到不走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大家不妨试一试。也许两个小时集体学法不能学完一讲，但都是稳稳当当的，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在学。大家都知道抓紧时间学习，两个小时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集体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不能稀里糊涂的读了两个小时，还觉得完成任务了。第二，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没有钱，就在一个亲戚家住下了。由于人生地不熟，亲戚一开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如买车、开银行账户、租房子住等等。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收入还可以，又不是很累的工作。但是亲戚家开的店需要人手，我就辞去了这份工作去帮他，需要起早贪黑的在厨房工作，比如洗油炉、刷锅、切肉等等，都是六七个小时站着的工作，腰疼的受不了，晚上到家都已经十二点钟了，而且还是随叫随到，一有事立刻就要到店里，和上一份工作相比又累又赚的少。我当时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抱怨别人怎么对我这样。 我之前在中国国内是在事业单位做办公室的，到了美国却成了苦力，还抱怨亲戚用我用得太狠吝啬，他不舍得使唤他的女儿，重活累活都由我来做，同时工作伙伴陌生人也会时不时的给自己委屈受，身体上心理上都感觉承受不住了，和家里人打电话，这时我父亲说，你就得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你就是在中国国内给共产党干惯了，什么事情都应付，不能吃苦。我突然觉得这是师尊在借着我父亲的嘴说我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天我一打开书，就读到转法轮第三讲中的这一段，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在公园里练也好，在家里练也好，有几个人这样想的，有的人也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功，一边练着悠荡着，嘴里还讲啊，我那个儿媳妇就是对我没孝心，我那个老婆婆她怎么那么坏，有的人还从单位叨到国家大事，没有他叨不到的，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你说这是练功吗？我意识到这不就是在说我吗？我们是法练人的功法，24个小时都有机制在练着我们，我们没练动作的时候，功也在练着我们，其实就是时时刻刻在练功。但是我有这个不善念头的时候，心性低的时候，把自己按照常人看待，然后我又继续学法，对照着大法规范自己，知道这是在消业，别人在给我德，别的功法都是要多少世偿还多少条命才能修呢，我这一世都要偿还完，这点苦还受不了吗？要时时刻刻要求自己的心性要为善，我有这种不善念头能练出功来吗？这样一想，我这一关过去了，任劳任怨地继续给亲戚打工，腰也不疼了，亲戚也对我好了，那天晚上我的天幕又被打开了一些，身体上不好的东西又去掉了一块，同时发正念的时候功能在增强，确实看到了那些骷髅恶鬼，看见修炼人撒腿就跑，我就拿着瓶子把他们装起来化成水。还有一次，我攒了好几天钱，花了20美元买了身睡衣，但是穿了一晚上发现裤子破了一个洞，心想肯定是买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就想去退掉，但是转念又一想，自己都穿了一晚上了再去退，不是占了便宜了吗？这点小洞缝一缝也能穿啊，吃点亏又怎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我的体悟就是，当你碰到麻烦事的时候，心里不稳，总在惦记着某人某事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去读转法轮，不要追求速度，也不要追求读了多少页了，要真的学进去了，一定不能带着杂念去读，读到某一段的时候，可以想想这一段是不是在说我呢？说我遇到的这个麻烦事呢，要过心性关呢，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悟一悟，法是要求我们怎么做的，再接着往下读，这样去学，法一定是在不同层次中都起着指导作用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怎么理解在大法中修炼？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在宇宙中产生的，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来提高我们的心性，都是好事，那么碰到问题去大法中找一定能解决，与其有时间跟同修诉苦，跟家人诉苦，自己生闷气，不如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去慢慢读法，悟到自己的不对，再接着读下一段，又能悟到哪些不足，向内找，按照法去做，才算是在大法中修炼。我认为这就是实修，只有大法有这样的威力。碰到过关的时候，一定要学法，按照法去做，这一关肯定能过去。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大法中修，但是如何去学法就是很关键的，字字入心并不难，肯花时间，肯付出并不难。 我个人体会是真的学进去了转法轮，才算是修炼人在做救人的事情，否则就是常人在做救人的事情，只能是积累些福报，那样时间都浪费了。师尊看着我们也是着急，只有实修提高自己层次，才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当，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要对照高层次的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2日。在我们看到别人或者自己过关过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原因归结于没有向内找。如果向内找依然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原因就进一步归结为没有好好向内找，浮于表面的找，或者是没找对。最近看到周围有同修因为病业关去世，我深感不安，希望能早日把这个交流出来。的确，只有法能指导我们提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非常清楚。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们过关过不去，不就是练功没长功吗？不就是师父清清楚楚讲的这两个原因吗？可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强调向内找，而没有同时指出来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呢？可能原因就恰恰在于我们学法并没有把这个高层次的法学到，没有得法。我认识到有观存在是因为有人心在，没有达到高一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比如一个常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去找自己的原因，都会去找别人的原因。那么作为修炼人，如果一直这样做，就是把自己当常人了，只可能促进别人提高，永远也不会让自己提高。所以我理解向内找，首先解决的是要修炼的对象是谁的问题，是自己还是别人。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因为常人的思维习惯极其顽固，要无条件的找自己还是很难的。我们会习惯性的找别人的问题，所以养成向内找的习惯是极其关键的，这是修炼的法宝。可是向内找，找什么呢？找自己的人心观念，辨别真我和干扰。可是有的人遇到矛盾，特别大的磨难时，向内找，一找说是自己什么心都有，于是把各种人心都数一遍，说我找出来几十颗心，什么妒忌心、显示心、怨恨心、怕心等等，什么心都有。可是这样到这里就停止了，是不能代替法中所讲的向内找的。师父讲的是向内找，对照法理修好自己。我们功法的特点是法练人，就是你该去什么心的时候，会从法中反映出来，从功中反映出来。我的理解就是会从你遇到的具体的问题中反映出来。所以向内找，应该去找那个当下法中要求你去掉的人心。虽然可能往往不止一颗心，但是却很明确的。比如一天我去挂海报，路上看到一个美女穿着很暴露，就多看了几眼，结果拿海报去贴的时候，海报一下就把我的手指划破了，马上就出血了。一般这种被划破是不会出血的，但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就对自己说，我已经知道了，不要流血了。结果也就几分钟之后，我再一看手指，连那个伤口在哪里都找不到了。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因为遇到的矛盾都比较明显，我们能知道自己大概哪里有问题，稍微去掉一些人心，甚至刚刚认识到自己的人心，那个关就能过去了。但修炼很多年了，不能还是只知道一个大概，而不实质性的修掉它。一个事情可能会体现出很多人心，找到这些心之后，马上就牵扯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哪里不对了，但是怎么才是对的呢？特别是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知道有些地方有问题，可是拿捏不准如何去做才好，有时候就把事情放在那里了，等时间去冲淡它，而这个很可能到了后来，慢慢关卡就积累起来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也是不知道高层次的法是什么，而且注重做事的具体行为。其实如果心对了，你怎么做都对，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冲你的心来的。再往后是更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去掉这颗心，因为去掉这个心才是根本，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之所以没过去这个关，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心。一些人说他认识到这颗心了，但是没办法去掉，我以为其实就是没有认识清楚这颗心，而不是认识了却去不掉。就像是你看到有病的人身上有一团一团的黑气一样，你以为你看到那团黑气了，你就是认识到了，你把那些黑气排掉了就行了。其实那个黑气只是表面，背后在更深的空间蹲着的那个灵体才是产生黑气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在法上提升，你才能认识到更深层的原因，去掉那个心。比如一个同修跟我说，他说他有怨恨心，而且很重，但是去了好久都去不掉，因为那个同修曾经很深的伤害了他。但在跟他沟通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怨恨心其实还只是个表面表现，背后为什么会生出来这颗心才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认为你要怨恨他，这才是更重要的。我分析跟他说，其实你恨他，那说明你是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了，从表面看你也确实受到了伤害，所以就把那些事情当作对你的不公了。而实际上被伤害其实是执着被触及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可我们是修炼人，这些事情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即便是旧势力的干扰强加进来，也都能当成好事，作为修炼提升境界的机会，怎么还会桎梏在不公平的想法中呢？所以说，说到底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对你多坏的问题。所以从高层次来说，如果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再遇到这个同修对你的所谓不公的时候，你就自然不会有怨恨了，因为你把这个心的来源给去掉了。其实还可以更深的去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悟到，其实你一进门就拿了一块业力放到他那儿了，所以要是能悟到这一点，你还会跟你配偶干起来吗？你难道不会产生慈悲和悲悯吗？还得谢谢人家替你承受。所以如果还是去不掉，那说明还是没找到根源，因为它可能一个问题是多颗心，多个根源相互搅合在一起。以前该一个一个的去的时候你没去，那现在他们搅合到一起表现出来了，就要下更大决心，更好好的静下心来，恭敬的学好法。 每个人具体是哪些心的问题，别人并不知道，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只能自己去挖。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到底有多深？是表面的觉得法讲的对，还是真正觉得就是师父讲的法理？这个信的程度本身就是考验的目的，它不是常人中的知识，它是人最本源的东西，没深入到那个程度是不行的。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做到向内找，这都要求你知道高层次的法才能进行下去。我理解向内找和知道高层次的法的关系，这两者就像是攀登这个天梯的左右脚，两个脚要轮流往上迈步才能提升，其实还不太确切。我觉得其实是要求一定要先知道高层次的法才会提升。我悟到师父说练功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你发现你向内找也不能提高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原因你没找对，那就应该找另一个原因了。反过来也是，因为只有这两个原因。要学到高层次的法，必须要认真学法。有同修说，看大法书看得太熟了，都看不出来法理了。我在几年前也有类似的感觉，而且反复了几次。但是现在这几年就没这个感觉了，只要我认真看书，都会看到非常多的法理，一点儿不会觉得太熟了。经常感觉这本书很新，很多没看到，有点修炼如初的感觉。一次，仅仅转法轮的前四页我就看了两天，总共大概看了四五个小时才看完，每句话都蕴含着法理，连起来又是更大的法理，层层法理简直太多了。但是法理是用来指导你修炼的，看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疑问，因为你修炼过程中遇到问题，本来就会有很多疑问在法理上需要解决。读书时候，往后没读几行，师父就会点出来。你修炼中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那你学的法当然也都是新的，当然也就是修炼如初的感觉。越往后看，感觉转法轮里面写的话变得越来越实在，也就越信。越往后看，感觉在脑海中自己能够认识到法，能够运用的法越多，能说出来的道理越多，能够推理自己悟的对不对的地方越多。学法得法，你得到了法和表面的知道了法，这还是有区别的。得到了才是你的，你才能运用它，就像能运用功能一样。而只是知道法，那还是师父的法，不是你的。我觉得得到高层次的法之后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你越来越能很清晰地分辨一个本来很棘手的事情的好坏两面，而不仅仅是把这个事情混沌的一面看待。你能很清晰地描述出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越来越能清晰地看到别人觉得很对的一句话里面存在的问题。再反过来说，高层次的法也是向内找，也就是说当你得到了高层次的法，你必然会遇到问题就向内找自己，因为这是高层次的法的要求。总结而言，我的认识是向内找和认识高层次的法是一体的，相辅相成的，相融的。遇到问题的时候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单独只从任何一方面都不完整，不完全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会交流文章，题目是五天换了三个摄像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中共协党对中国国内民众的高压管控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摄像头、人脸识别等监控技术使用越来越无孔不入，已经逐渐全面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人感觉监控无处不在。同修因为摄像头等监控原因被绑架骚扰的情况屡有发生，有的同修对常人的监控不了解，把其看得过高过重，也有的以讹传讹，这对在一线讲真相发资料的同修形成了不小的压力。有的同修因此在三件事上不能放开手脚，时常有一种担心和顾虑，有的同修甚至于三件事都很少做或不做了，更甚者有的同修连集体学法也不敢参加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没有那么多的怕心、顾虑等人心，邪党搞的这些都是瞎折腾，对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根本不起作用。我们不能把这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邪党搞的东西再厉害，设备再高科技，也只是人这层的东西，只能对人起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们一方面既要注意安全，对邪恶的监听监控理性对待，要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和意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减缓讲真相救人的力度。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也不要把迫害的邪恶形式作为不正实法和正实不好法的借口。众生都在危难中，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所谓安全，不去救他们，他们就将面临被淘汰的境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责无旁贷。实际上有的同修被恶人通过摄像头等方式发现而绑架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是我们自己有漏。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正法的尾声的尾声了，邪恶因素已经少之又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开示弟子，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其实单从人中技术方面来讲，邪党搞的摄像头也好，大数据也好，人脸识别也罢，并没有那么厉害，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起作用，我们用不着把它看得过重。在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面前，他什么都不是。另外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深入，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警察和610的人都不再参与迫害，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有的警察还保护大法弟子，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慧网时有报道。 我们重温一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问：人类社会搞大数据，大陆安装的摄像头越来越多，加上人脸识别、姿态识别等等，数据分析泛滥使用，发资料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是面临更大的安全问题，还是不必刻意放在心上？十，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你走正，干扰就会少。我一直在说，你走正就不会出现问题。带着人心做，虽然做的是大法的事，也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标准尺寸呢，做到是很难，没有这个基础还是很难做到，所以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我又想，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产品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是最糟糕的，是不是？我听说那个摄像头安上去1000个、500个都不好使，刚把那个弄好了，那边又坏了，它那个质量，它那些东西，再加上人浮于事，反正中共协党干什么事都是糗事，不是在全世界搞 5G 吗？他那个东西搞搞人家都知道他质量不好，还搞得下去吗？很快大家都得扔了。尽管协党监控再严密，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什么作用都不起，同时大法弟子展现的神迹也让警察佩服不已。我们地区一些同修身上发生的事很能说明问题。今年是协党窃政70年，再加上香港反送中，协党风声鹤唳，加强了对大法弟子的监控。我弟一位医生同修 H 一直是邪恶眼中的重点，警察在他开的诊所门前以不同角度方向安了3个摄像头，同修根本没有当回事，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诊所讲真相一点没有影响，其他同修也照常到诊所2楼参加集体学法。9月底，几个摄像头莫名其妙的突然就坏了，公安局派人换了，一天之后又坏了，隔了一天又坏了，短短5天之内一连换了3次，最后还是坏的。专门负责全区的摄像头监控的公安局刑警支队副大队长 Z 百思不得其解，决定亲自到同修诊所去探个究竟。慑于同修的正念，随行的那个警察待在车上不敢下来。 Z 队长以看病的名义拿了一张单子，要同修照方抓药。同修对来看病的人不管是谁都讲真相。同修问他，你入过党吗？ Z 队长说，我18岁就入了，在学校读书时入的。同修说，那你赶快把党退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Z 队长说，我是刑警队的，我们就是要多做善事。市区镇的不少警察包括领导都来找同修看病，听过真相。大法教人做好人行善事都已经在警察中传开了， Z 队长一直没敢提摄像头的事。 Z 队长走后， H 同修晚上到公安局，通过前国保队长 Y 明白真相后，主动调到其他部门，把 Z 队长找来。 Z 队长说到摄像头坏了的事， H 同修说，那又不是我用竹竿捅坏的，你来找我干什么？ Y 队长说，你们发正念了吗？ H 同修对 Z 队长说，只要是针对大法来的，不管它是什么高科技都不管用，你以后再不要对大法弟子干坏事了，否则我就要曝光你。 Z 队长说，我上午都说了，我们也要做善事，那个摄像头坏就坏了，我们不再更换了。H 同修悟道，师父都讲过了，邪党的摄像头一半都不好使，师父讲的话就是法，说了就肯定会是这样，一半的摄像头已经被师父定住了，另一半摄像头就要靠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来否定了。师父讲过之后，邪党的武器现在不是在全世界遭到抵制吗？这不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程度吗？在迫害初期，恶人就一直在 H 同修家门前安有摄像头，但监控器一直看不到图像。这次由于拆迁搬了之后，恶人又重新安了几个摄像头，还是不好使。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 恶党的监控设备要么不好使，要么即使能正常运转，但对大法弟子也不起作用。 L 同修就是另一种情况， L 同修也是邪恶眼中的重点人物，邪恶也对其实行了严密的监控。前些年 L 同修出去发资料，经常选择在晚上，而且身上还随身戴着帽子、墨镜、镰刀等道具。随着正念的增强，他悟到整个人类都是大法弟子的舞台，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师父叫我们去唱主角，怎么能让邪恶左右呢？于是每天堂堂正正地出去发资料，但是也是很理性地注意一些基本的安全，根本不去管什么摄像头和邪党安排的左邻右舍暗中监控的人。有时候一天发几百本真相期刊，警察也非常佩服。610和国宝的人多次对同修说，他们不会去动 H 同修和 L 同修。一次 H 同修找到公安局长讲真相时，局长说，我不会迫害你们， L 每天大包小包的出去散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动他。最后以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的讲法共勉，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接触同修后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3日。今天如愿以偿的与两位多年不见的同修见面了，彼此坦诚愉悦的交流修炼心得。分开后，我不仅再次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差距以及所存在的不足，可是却不清晰，致使大脑处于思考中。从两位同修身上，我分别体会到了谦卑、尊重、果敢、坚毅、和善的气度，并为自己再次得到同修的鼓励与善待而汗颜。不仅再次感怀伟大的同修们用生命维护法，用坚强的意志在捍卫真理的一个个伟大的壮举，因此内心存留的依然是深深的珍惜与敬重。接着把明慧当日文章下载完了准备看时，突然从文章的题目中意识到，自己平时在听同修谈体会时，思想中似乎缺少一份认真尊重，心态不是很平稳，因此就在内心要求自己要用认真的心态尊重同修发在网上的文章，去倾听同修的心声。就这样，我的心变得很平稳，思维意识也随着同修的心路历程而感同身受，内心的撼动致使眼中也噙着泪花，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同修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所认识到的一个个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石子带着无声的力量，一次次敲开了自己思维中封存的一层壳，也再次体会到自己以往思维认识的局限，也发现了那些薄薄的潜在的自我的因素，对师父讲过的法有了新的体悟。在连着看文章的过程中，思维中又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今天面对同修时的一个表现。当同修无意地表现出一些举动时，我开始感到紧张，以往遭到的一些负面对待也开始在脑中浮现，思维意识与心态开始有点不稳，而且语速开始加快，因此也会哭出来。当时在向内找时，只是粗略地发现这里有情的因素、观念的存在。想到这时，突然又意识到这里还有把这些表现认为是真正的自己的成分，于是就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感到紧张，他们是什么问题。就这样即可从思维中清晰地体会到自己与一层密实的淡淡的物质挣脱开来，形成一道裂缝，而这层物质先前与自己完全融为一体。当稍作体察向内找后， 发现这里潜隐着从情中排生出来的怕别人说自己不是的名利心，在这颗心的驱使下，又产生了要别人理解认同的心，因此又会形成强加别人的物质，同时又会造成证实自己显示的成分，还有思想业等，因此也就难以看到法的另一面，最终属于法理不清的表现，从而无法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标准，也就无法谈及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容量自然也就不够，心态不稳。而且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体会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的因素远不止这些，因此也似乎更加体会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什么叫弟子多学法的良苦用意。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中说，那么为了能做得更好，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好，完成这历史使命。作为师父的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用心多学法，学好法，竭尽所能，去圆融师父所要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用心救人，把众生捧在手心》一文中写道，2014年我被绑架，一顿毒打后我昏迷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坐在铁椅子上，手上戴着手铐，和铁椅子锁在一起，衣服都被打烂了，腿上的大口子还在流着血，脚和腿都是紫色的，后脑被打得很厉害，很痛也很麻，摇晃一下，头里面还咯咯的响，也许是一块骨头被打下来了吧。我抬起头看到坐在对面的警察，他看到我醒来，惊讶地半张着嘴。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好可怜，就在心里说，师父，弟子想救下这个人。瞬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我异常平静祥和地讲述我得法后的身心变化。我说，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退休前是单位食堂的会计和主管，管钱也管账，每个月近20万的消费金额，要贪污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没有贪，客户送的钱我都给他们退回去，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他提出很多疑惑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并劝他三退。他终于闭上了始终惊讶的半张的嘴，并很认真地答应退出了团队。警察去我家抄家的时候，神迹出现了，没放资料的地方他们把床都拆了，什么也没找到，可有真相资料的地方，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睛就是看不见，他们想要的东西什么也没找到，本来想定我是主犯的阴谋成了泡影。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如果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救度众生的话，师父就不允许邪恶再迫害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生活中处处证实大法》一文中写道，我做保姆带小孩的时候，常常背起孩子到处转，看哪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毫不犹豫地去除掉。一次社保局一邮布上有毒害世人的标语，同修不敢去，我什么也没想，就想不准毒害世人，白天用油漆涂掉字，没想到他们又写上，我就拿刀子去割。出发前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摄像头和那里的人都看不到我。白天去几刀就将那油布割坏扯下来了。还有一次去宾馆吃酒席，发现宾馆前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难过极了，晚上拿油漆将标语涂了。有个人很多的广场，有好大的横幅上有毒害世人的标语，我便找一根竹竿绑上镰刀，人来人往的情况下将它割掉。我常背起孩子满城张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 有时请师傅指路，走到哪儿贴到哪儿，常常觉得粘贴好漂亮。今年过年回老家，每年过年期间去庙里的人多，我决定去庙里讲真相，给一位妇女讲，怎么也讲不通，我就唱施恩颂给她听。她说，你们说法轮功好，为啥下面有说法轮功不好的标语呢？我赶紧去找到毒害世人的标语，当时人很多，我想都没想人多不多的问题，直接就将那标语扯下来了，结果根本就没人注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